们，慈悲的天主，感谢赞美你如此的恩待我们，谢谢你一天一天的带领我们，一天一天的造就我们。主啊，我把我自己，还有我们整个网络平台，农夫圣餐之家，还有群里面的每一位新娘，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的爱，也让我们活在爱中，活出新娘的热情。主耶稣，求你派遣圣神到我们的心中，求你每天降下新鲜的启示，降下属灵的玛纳，让我们的灵性生命得到喂养。主啊，求你也膏抹我的口，愿我的口流奶流蜜。主耶稣，我们信赖你，我们完全都交在你手中。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门。主基督，你是我们的新郎，求你快来。好，各位弟兄姐妹，那么在前面的四幕当中，我们已经看到认识到。基督是如此的爱教会，爱那些属于他的人。耶稣是如何的爱你？那今天我们首先来共享贯通篇，我们一起分享回顾我们前面所学习的。好，我们来共享幻灯片。啊，大家可以看到吗？那么。在前面的幻灯片当中我们已经看到，每一次第一幕的开始每一次的开始呢，都会有新郎的到来引起新娘的注意，那么好让新娘的生命能够得到提升。那第一幕呢，我们被称为苹果园之爱那通过第一幕的相遇呢，那基督希望把他的新娘带到葡萄园之内，那通过第二次的造访第二次的相遇，那基督也希望这位新娘进入石榴园之爱，在石榴园里释放各样的芳香各种圣神的果实。那么那通过第三次的相遇，那么提到四层也就是百合花园之爱。那今天呢？我们要进入第五层就是第五次的相遇，叫核桃园之爱。在核桃园里面将发生什么呢？一起让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章节，就是第六章的11节到8章的4节。那么在第大家可以看到幻灯片吗？第六章的11节，我们看这个新娘说六章十一节大家给我一个回应。好的，那么六章十一节说呀，我下到核桃园里，你看这个新娘下到核桃园，为什么呢？因为新郎已经在核桃园里面等她了已经来了。她下到核桃园干什么呢？她要欣赏谷中的新绿大家注意那个字儿叫新绿，就以前开的都过去了，今天有新开的。还有葡萄园有新芽，石榴树有新的开花。那么不知不觉呢，这个新娘就被新娘的热忱推动她新娘被新郎的热忱推动她上了耶稣基督我主的御驾这是这个开始那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具体的内容。那我们看第四。六章的十一节，十一节说呀，我要下到核桃园，欣赏新绿，就是新娘回顾她自己的一生，回忆她走过的每一个人生阶段，或叫爱情的一站。她看到新郎和她对她的邀请，就好像我们每个人一样今年我已经40岁、50岁或者60岁了我不知道你多大年龄那么。在你的一生当中，也有不同的阶段你上学的阶段你工作的阶段和你结婚的阶段或者说你已经当父母或当爷爷奶奶了， 在你人生阶段当中啊，你的生命经历很多的挫折也好，恩惠也好，那么都成过去了。今天是新的啊，那么每一天都是新的，我们要每一天有新的计划，新的起点，我们人生进入新的季节。那我也跟大家说，当我们明天雅阁讲完之后，哎，那么我们就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季节当中，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人生旅程，被天主进入一个新的单元当中。那接下来我们要学习什么呢？也许会学习出谷记也许会学习圣咏，被天主所带领。你也是一样，以前你在讲道上侍奉或在敬拜中侍奉，那么今天可能天主有新的带领，有新的花朵向你展示，天主有新的心意要告诉你。所以希望你在通过学雅歌你和耶稣基督的爱情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好，那我们要看什么要看天主在这个时代给你的标记2022年到2023年、2024年，可能每个阶段都不一样，你要留意观察。好，那么我们接下来看6章的12节。十二节说他不知不觉的他没有意识的，他就被自己的热忱或被新郎的热忱催促他登上了我主上主的这个御车御驾。不知不觉，就是你每天跟随圣神带领，你每天读经祈祷比如说我们神父每天念日课，每天做弥撒，就在这每天的这个日常灵修当中每天诵念玫瑰经。就在这样的生活当中，就会带领你进入一个新的旅程，也许可能是通过一些特殊的聚会恩高聚会，或者一些大型的闭境，或者一个朝圣，让你进入一个下一个季节。也许就在这日常生活当中，就在你读经、读经、读经，读到一定的程度，天主给你一个新的启示和带领，那也这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我这就叫灵修的无意识。这种无意识呢，反而是一种更深的，因为保持你保持了过去的灵修传统，你过去的这个灵修作为每天这样坚持，你就会不知不觉中得到生命的提升。就像一个孩子背单词一样每天背单词、学英语、说英语然后你的英语能力就提升了。像一个孩子弹琴一样，你每天一个小时，每天一个小时，在不知不觉的这个保持当中。你的弹琴技术你就提高了，我们也是一样，在歌唱中在这个练习当中，在你和天主保持这种关系当中就提升了。好，那么不知不觉的你又走上了耶稣道路，不知不觉呢你就和天主同工不知不觉呢你就会领受丰盛的恩典丰盛的祝福这也是我曾经经验过的，现在也正在经历的。那么让你经历更大的荣耀。那我主天主的御车御车呢，就是指他的荣耀他的光荣。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看这个在圣咏在圣咏68章16到27节就说了，天主的御车车辇盈千累万，我主就坐他的车登上了天主的圣殿。然后呢，第68章25节说呀。人人都看见你的御辇你的御车就是我主的光荣你看，天主他的车就是他云彩，他的光荣，他要进入他的这个圣殿，天主到来就这样来的。你看那个厄利亚升天的时候，也是天主借着火车火马，借着天主荣耀把他接上去。各位弟兄姐妹，愿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个人都渴慕这份荣耀，你活在他的这个。同在当中，他的荣耀当中，你要渴慕这一份你也要火车火马你也要天主的临在。那希望通这样的学习呢，我们每个人都行走在与主同在荣耀当中，每天和天主在一起，每天经历他的奇迹。好，那么那坐上了这个车坐上了这个车之后呢，要到哪里去呢？要和耶稣相遇了，所以这个新娘呢就坐上这个车， 就进入了第七章啊，就七章的一到六节，就是迎娶的队伍啊，人们都开始欢迎这个新娘的到来。那么第七章是这样说的啊，第一节，归来归来，苏拉米特，归来归来，让我们看看你。那你们要看苏拉米特什么呢？他在领队中舞蹈。这两句哈，两个归来归来，第一个归来归来，苏拉米特，是圣城的这个呼喊啊，或者是呐喊，就是邀请式的啊，还没完成的啊，你赶快来，赶快来，我们可以成为将来式。而第二个归来归来呢，我们要看看你，但是已经来了啊，就是一个完成式啊，也象征的是天国的得胜啊，我们已经被基督所看上，我们已经走在他心意当中，我们要为天主而服侍的。好，那么苏拉米特是谁呢？啊，就是叫苏拉米特。苏拉米特是谁？那个我查了很多的啊资料哈，我就问了，也问了一些专家啊，这个什么是苏拉米特，或苏拉米特是谁呢？今天我也问问你，谁是苏拉米特？你看，我昨天晚上呢，我也在这个准备课上呢，我找了个图片，正好是咱们这个咱们这个雅各当中所描述的新娘。你看这个图片啊，这边有这个羊啊，这头发啊，他脸石榴，眼睛是鸽眼啊，鼻子好像这个人就是个苏拉米特啊，他的脖子像什么像什么？那谁是苏拉米特呢？我也问问你哈。那么，为了节省时间，我就不难为大家了。我们直接进入这个我要讲的这个苏拉米特。苏拉米特呢，这个从本意上，这个我们会看到，苏拉米特是属于撒罗满的啊。那么，因为它这个苏拉米特是个阴性词呢，那就会说是属于撒罗满的女人。那也有人说呢，苏拉米特就是咱们雅各中的新娘女主角啊。她就是苏，这个女孩子，这个新娘就叫苏拉米特。那还有人说呢，这苏拉米特就是本书的媒人啊，这个红娘，就是她把这个新娘介绍给新郎，然后呢，她让新郎也爱上了这个新娘啊。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苏拉米特，她在跳舞啊，她在跳舞的意思就是引起大家的注意啊，让大家来注意这个新娘。那同时呢，苏拉米特也可能是一个敬拜赞美的人。为什么？就像我们今天敬拜赞美，刚才我们的修女在带给我们敬拜赞美，借着他们这几个人的敬拜赞美，让我们去爱上天主，也借这个敬拜赞美呢，让天主的荣耀、天恩宠降下来。刚才修女也说，那就浑身发热啊，看到天主的恩宠就在这里开始运行了。因着什么呢？因着你们刚才的敬拜赞美。所以，这个苏拉米特的临在，就让新郎爱上了新娘啊，让新郎也爱上了新娘啊，这是这个苏拉米特这个作用和使命。那我也希望大家每个人都成为苏拉米特，那我们就是苏拉。如果我们让更多的人去爱上天主，那你就是苏拉米特。今天我在这里讲这个雅各啊，我一直在讲耶稣怎么爱你们，天主怎么爱你们啊，你们应该怎么样爱天主？那么我呢，就是你们的苏拉米特啊，我不知道这样讲你能否理解哈？苏拉米特就是我们了。好，我们要看什么呢？看他在两队中舞蹈啊，他这样的舞蹈会引起大家的注意，引起新郎注意。那以前呢，我在菲律宾留学的时候啊，他们菲律宾本地人呢，有一个习惯，就是他们做弥撒的时候会请一个舞女，请一个舞女，穿的衣服很少，身上都抹的油啊，身上抹的油都会跳舞。她一边跳舞呢，就引起大家注意，注意什么呢？注意后面的人，后面谁来的呢？就是唱经的、服祭的，还有神父、修女、主教就开始进堂友了啊，所以你看很有意思。最前面是跳舞的，然后引起大家的注意。后来他们那个圣周，比如说在复活节啊、圣周啊，他们有一个大型的游行，那前面又跳舞的啊，有的跳这个刀剑舞，有的跳那个民族舞，哎，引起后面谁的到来呢？ 那个耶稣的圣像啊，或者说啊，这个耶稣复活的耶稣或宗徒们，你看他们就成为这个现代版的这个苏拉米特啊。好，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哎，开始引起注意了啊。那从第七章的2节啊到7节啊，都是让我们去看这个公主啊，看这个新娘她多么的美丽。这次美丽呢，我们会发现和前面的美丽不同了啊，就提升了，那美丽点更多了啊，就好像一个一个教友啊，生命成长一样。以前呢，就是可能光会敬堂啊，或者说光会念一些简单的经，现在会读圣经了，会赞美了，会爱人了，这个有爱心了，愿意奉献了等等，就他的那个美点啊，越来越多。那今天这位公主呢，这位新娘也是。从头没到脚，从脚没到头啊，从里没到外啊，就好像在昨天我们一样，新娘从南没到北啊，从北没到南。怎么美呢？首先看她脚啊，从脚上来美啊，穿的凉鞋多么美啊，她的双腿似玉多么美，她的肚脐啊，肚腹啊，像酒盅，像麦粒啊，然后又赞美她这个乳房啊，她的这个颈项。他的宝塔等等等等，那昨天有弟兄姐妹分享说，以前不敢看雅各啊，看雅各呢容易引起一些不好的一些思想。其实呢，如果我们在圣城内看雅各的话，你会发现处处都洋溢着天主对人的肯定和欣赏啊。那让我们除去这个肉欲的这些世俗的看法，而一颗纯洁的心啊去看雅各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新娘啊，原来就是你啊。好，那我们就看进入这个具体的这个点啊，具体的章节。7章2节说呀，公主啊，你的脚穿着亮鞋，多么美丽！就是基督的新娘啊，这个一个伟大的灵魂，能够是美丽的灵魂，是干什么呢？第一点，她肯定是在走在传福音的路上，走在传福音路上，成为美丽的。保禄也说，传福音的角度，传福音的脚步是多么美丽啊！罗马书第10章第15节，在哥弗所书，基督徒的装备啊，全副武装，哎，也是穿着鞋的，穿福音的鞋。哥弗所书6章15节也是穿着和平的福音作为准备走路鞋。那么你才美，你的生命。才能够为天主，发光发热啊！那么，在以赛亚先书第52章也提到这个穿的这个鞋啊，你看，哎，也是传福音。所以，通过这次学习或通过这次长期的这个逼近，让你开始走在传福音路上。无论你是想传还是说愿意传还没走出去的，今天你又开始为他而走出去。向自己的家人、身边的人邻人传福音。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啊。好，第3节啊，说了，你的脚美啊，你的腿啊更美啊，你的腿呢圆满似玉啊，是艺术家的杰作啊。这个一个女孩子啊，这个她的美啊，脚美，她腿美。那什么是腿呢？我们不光说他腿很长然后他腿这个那个皮肤很白的那种美啊，像丝鱼一样，不，我们不是这样的啊，我们是看到他是一个艺术家的杰作。那谁是大的艺术家呢？我们的天主上主就是艺术家。你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脚印，都是走在天主的心意当中的，这才美啊。所以你的人生美是因为。你和天主的心意配合，所以在箴言呢第这个20章24节说了，世人的脚步由天主支配，人怎么了解呢？所以如果你只要一颗爱天主的心，你渴望为他而活的心，那你的每一步都在他心意当中。你无论在这个城市，或在那份工作上或者在这个家或者是去某些地方，那么。你都会荣耀天主的圣名，因为你的脚步是在天主心中的。 那回想我们的一生啊，真的是有时候不是我们自己做的决定，我要干什么我要干什么。比如说我今天做神父做神父好不好呢？很多人都说好，但是很多人却不让自己的孩子做神父啊。那在我自己一生当中，我也是有时候会有犹豫徘徊的时间我就包括做修女像也是一样，有时候也会犹豫徘徊或者说要不要继续。或者我要做什么我们都在寻求天主心意。那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走在他心意当中，让那个大艺术家，就是天主来指挥、来规划我们的人生。好，这是这个你的灵魂才是一个伟大的灵魂一个美丽的灵魂。那第7章的第3节的后半节就是你的肚脐就是。杜甫的肚脐这前面没有的，像圆尊就那个酒杯一个酒杯，然后呢，总不缺少调和的美酒，这个本来新郎把新娘引入这个酒席，现在呢，新娘本身已经是酒了她已经可以这个生命中可以产生酒了，为什么？我给大家一会儿跟大家说，然后呢，还有他的杜甫像麦粒。这个麦粒是什么意思呢？围绕在百合花周围有百合花环绕。那所有生过孩子的女人呢，这个你们这个肚子上可能会有那个叫妊娠纹像麦粒一样就摆在你的肚子的身边，这是也是怀孕的那个象征就是就生命力的这个象征。所以你看这个肚脐美酒杜甫麦粒，你想到什么呢？能否想到葡萄酒和麦面饼？你看你的肚子呢，就展现着耶稣基督的生命，因为你每天被圣体圣血所滋养，这是你每天领圣体，每天领圣血，你的生命已经展示出耶稣基督的生命这个就是被圣体圣血所喂养的生命，一个伟大的灵魂，所以。你爱天主，成为基督新娘，你要渴慕她每天如果有机会的话来参与弥撒。你看，在我们这边现在这个教堂已经开放，那很多就要大早起4点多5点就来到教堂他们祈祷参与弥撒，他的心中他的外在的形象都已经和这个圣事结合在一起了好，7章的4节就赞叹这个。女人的乳房这个咱们这个雅各呢提到这个乳房提了十几次20多次，为什么为什么这么样去描述一个这个新娘的美在这个点上呢？因为它确实是一个生命孕育的象征，一个伟大灵魂不再以自我为中心不再考虑我自己有什么需要我在哪方面成长，我开始去喂养别人了我开始去帮助。有需要的人了，我一个母亲的身份在这里，就好像我经常和修女讲毕竟的时候说到一句话，我说虽然我们做修女的不去生孩子去做母亲，但是我们却永远不失我们的母性我们有一颗做母亲的心去照顾教友，就像我们神父一样，为什么叫神父虽然我们也没有自己的孩子，但是所有的教友都是我们属灵的孩子。去喂养他们，陪伴他们，他们有病啦，去医治他们，他们心情不好了，安慰他们，有罪了，帮他们脱离罪恶的这个漩涡然后呢，这个有喜乐的，我们一起分享这个这次和大家打成一片成为一个属灵的母亲父亲。今天愿我们每位新娘不再是那种被爱的那种新娘，要成为一种主动的一种爱的新娘去喂养他人的。接下来在7章的8节、9节、10节，专门用几句话4节来赞美这个新娘的乳房一会儿我们会看到好，我们再往下看这个第4节，好，第5节5节提到这个你的镜像你的镜像像什么呢？像象牙宝塔这个我们前面也讲过了，就是一个坚强跟随耶稣的心智 它是一个宝塔，是一个坚强的，是可以抵挡住一切黑暗势力、魔鬼或人的攻击的。所以你看这个，在中途大事录第20章23到20节说，我知道，这保禄说的哈，我知道圣神在各城向子民的有锁链和患难在等着我。可是呢，为了达成天主给我的使命，我可以不顾这一切我这个只要完成我的任务，我不顾惜我的生命就是我的生命就在天主手中，我愿为他献上我的头颅献上我的这个我的生命，我的鲜血这是一个基督的新娘，伟大灵魂，她的那种心智。那保禄就是基督的新娘。好，也愿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当中也这样去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好，我们接着往下看，第7章的5节5节的后半节甲乙甲乙丙甲乙甲乙哈。好，那个第5节又说了说呀，你的两眼好像以前的他的眼呢是这个像鸽子一样像鸽子，现在呢他眼睛又提升了。提升到什么程度呢？说呀，好像赫氏彭城、巴特拉宾城这个门前的两个那个池塘水汪汪的池塘。哎，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我们一会儿来看。还有他鼻子也是第一次提到的仿佛那黎巴嫩山上对面的高塔鼻子很高然后呢，又将他头颅耸立，好像加尔默罗山。他头发呢，好像锦棉，这些呢，都为君王都为君王所迷以前是迷乱，现在被他所迷。哎，那这里面有什么深意呢？让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细节7章的5节，你的双眼好像赫氏彭城、巴特纳宾这样的一个池塘，这什么意思呢？大家可能我现在查字典、查词典就找不到这个巴特纳宾，但是这里面有个池塘，池塘干什么呢？最主要就是反映出月光，然后呢，那个池塘可以喂养人的生命，那有水吗？所以一个伟大的灵魂基督新娘，慢慢慢慢的应该过一种静的生活池塘是一般很静的，不像那个大风大浪的，或像那个海洋中那种，它是非常静的生命。从他的这个眼中呢，可以注视到这个天，可以看到天主慈悲，因为他的眼常常是就像那个池塘的水一样，反映着太阳光和月光的，所以因着他常常注视天主的面容，他的眼里面充满了天主的慈悲，他看到天主怎样，他就怎样。因着这个心腹安静的心神，他充满心里面呢，也眼里面也充满了属灵的分辨力因为他常常注重天主，因为常常度安静的生活，所以他更多的去认识到、领悟到天主的心意。那么我们也是一样，每天要有静的时间我在要求我自己督促我自己。每天至少不能再少了，你要有10分钟静的。那一般至少要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一个静的无论你多忙多累你看孩子做饭、上班你看圣经、学习都非常好，但是你要有这个静的时间。早上静10分钟，中午静到晚上你要静半个小时，什么都不做，就单单安静自己的心，在天主台前。这是我们一个基督新娘必备的属灵性格就是安静，就是你要像那个池塘一样，常常反映出月光、天主的光天上的一些事物。那个池塘，你看，如果你去过一些不知道你们去过一些旅游景点那些湖水连天，天连水，因为这湖里面有水你从远处看的时候，那个水和天是连在一起的。特别是在雨蒙蒙的天气的时候，你会更会看到这个水和天相连。那湖 湖里面的水和天使相连的。那么这样一个巴特纳宾城旁的这个池塘，也是水和天相连的。那我愿你的生命啊，也是和天主啊连在一起。好，因此呢，我们看这个希伯来书第六章的19到20节说呀，我们有一个希望，就是我们灵魂安全和坚固的锚，生生的抛在那个帐幕内部。那帐幕内部是谁呢？哎，就是耶稣基督，他在那个帐幕的内部。座前耶稣已经进入那个帐幕内部，所以你看，我们的心是和天主心连在一起的啊，就通过这个帐幕内部和天主在连在一起。因此，我们要进入那个帐幕内部呢，我们就要静、静、再静。大家和我一起说：安静、再静啊、再静。你只有静了，你才会。咱们中国古代讲这个“定静安律德”，定静，你先有静，静而后定，定而安，安而后律，律而后德啊，叫定静安律德。要想获得更深的这个领受，你也要静。啊，前段时间不是咱们在第二章的时候讲到这个新娘啊，坐在这个苹果树下，因为她安静呢，她在领受那个苹果树上的这个恩膏啊。好。我们再往下啊看啊，就他的双眼啊，也愿我们的眼里面有这样敏锐的看见啊。比如说我们看一本书啊，我们看圣经，有时候看半天不知道看的是什么啊，都看的那个文字啊，我们要看到那里头啊。好，我们再看这个他的鼻子啊，这新娘鼻子有什么作用呢？这个鼻子啊，像黎巴嫩山上大马士革的高塔啊，我没有去过圣地啊，也许在很久2000多年前、3000多年前，在大马士革有一个高塔啊。这个高塔呢，有两种功能，一个就是三高了啊，那个呼吸的那个新鲜的空气就多了啊。就像这个鼻子呢，就是呼吸的是那种高高的空气，就是天上的气息。他就属灵的知觉也被打开了，那前面都没有，前面都没有讲那个鼻子，那今天呢又开始讲这个鼻子。那我们作为基督的新娘啊，我们的属灵知觉要开，并且是领受的那种新鲜的，来自于天上的这个气息，来自天上那种启示，好让我们去分辨俗和圣啊，什么是天主旨意，什么不是天主旨意。也许它不是什么坏事儿。但他可能不是天主要的，让我们更加的敏锐敏感。你看那个鼻子啊，香气、臭气、什么气，马上你就闻到了啊。这也许你看不到，但是你容易去闻到啊。这是这个属天的嗅觉啊，这是我们要不断的培养的。你看，属天的看见啊，属天的嗅觉、知觉、听觉。你看这个从第一章就开始描这个听觉啊、嗅觉、味觉。你不断的去提升，好使我们真正成为一个属灵的新娘啊，属真正属于基督的人。好，这是这个鼻子哈，鼻子。我们再往下看，哎，他这个头颅啊，他的头，所以啊，这个新娘的头耸立，好像加尔默尔山。为什么像加尔默尔山呢？哎。我们有加尔默尔会啊，加尔默尔灵修，加尔默尔山就是这个厄利亚在那边有个修道院、毕竟院啊，所以你看这个，你看大德兰写的书啊，要加尔默洛呀，什么什么呀，还这是一个非常一个属天的领悟啊，就是你的思想呢，整天想的都是天主的事啊，就像在那个毕竟院一样啊，我不知道兄弟有没有去过那个圣地啊，去看那个。厄利亚他们建的那个山啊，在那个山上，他在那里闭境啊，住他们这个修道院的所在地，就是他的思想呢，是每天根植于天主的啊，领悟来自于天主的启示的，度着一种默观的生活，然后对圣言、对神属天的认识有不同的看见，正因着他默想啊，正因着他每天和天主在一起。啊，他才有这样的领受，而不是整天的去忙忙碌碌啊，干这个干那个，就可能会减少对天主的启示了。 而这个新娘的头，她想的就是天主的事儿，就好像在这个希伯来书也好啊，这个厄夫所书也好啊，都提到你们应该思念天上的事啊，你脑子里面想的啊，看的，这个得到的，都是来自于上天的启示，这是他的头颅好，我们再看他的这个卷发以前的卷发呢，像基勒阿德山上的羊，现在他的卷发呢，像紫锦你看，一个是发辫，一个是漆圆圈卷发圈发不是卷圈发，这两种发一种发呢、就是像辫子一样那种头发，如紫锦发辫，这是什么呢？就是有条有理属天的原则。还有一种呢是卷着的这种弯曲的这种人世间的这个人情所以你看是两种发它不是说就是那种就梳的这个头发，它有卷的，有辫子的说突然我在读的时候发现两种头发两样头发。第一个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新娘，我们有我们的规矩有我们的诫命，有我们的原则，有我们这个底线什么做什么不做，我们的边界。那同时呢，我们又生活在这个世俗当中这个世界上也有人间这个叫这个人情世故所以我们又有本地的这种要处的这个软性的原则，弹性的原则。所以呢，通过这两节呢，也让我看到就是耶稣在马窦福音第十章16节跟我说的，你们要机警如同蛇，雏朋如同鸽子，又要机警又要淳朴兼顾两者机警的话是对待外面，淳朴呢是对着天主所以你看这位新娘基督所肯定说现在新娘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这样。那作为我们一个在这个时代的一个属天的人，一个基督新娘，我们又有属天的认识和了解又有人间的这个知识和文化各样的国际背景或者是当地的文化背景，我们都能够知道和了解除了讲圣经也讲中国文化除了讲天国的道理，也知道人间的这些心理学人情世故，好让我们做一个全面的一个传福音者这是一个基督伟大灵魂被天主所欣赏的人。好，那通过这个第七章的2到3节，我们发现呢和前面是不一样的什么不一样呢？比如说我总结了一下这个第一幕到第五幕我也今天也问问大家。那么在第一幕里面呢，新郎肯定了新娘的这个双脸她的脸呢像什么什么什么，像石榴她的眼睛呢像鸽眼耳朵戴的金环你看这三点。到第二幕的时候再次肯定这个新娘，就她的面容让我看你的面容吧，让我听到你的声音吧，你看这两种，这是又多了以前是脸眼耳朵，现在呢多了个声音。到第三幕的时候呢，又多了很多这个属灵的特点就是他的这个眼睛、头发、牙齿、嘴双脸、双颊、镜像，乳房和这个腿又多了很多，所以你看每一次的提升他那个基督新娘那个属灵的特点呢一直在增加。那我相信你这个现场的你在场的你你也是基督新娘，希望你通过每一次学习，你的灵性生命都不断的突破增加以前是可能光听得见，现在你又会说先知话了以前可能你光会方言现在你会唱灵歌了以前你光会读新约，现在你旧约你也懂了，然后以前你老是想自己得到恩典，现在心里面装着别人了，你不断的生命在扩大，在成长好，到第四幕，然后又重复了一下眼睛、头发、牙齿和双颊， 发现少了很多。为什么少了呢？哎，你可以去总结一下哈，为什么少了？也许就是因为我们在服侍歌当中，有些能力加强了，有些能力可能变弱了。哎，就是我们可能服侍着，我们有些是退缩的。就像我曾经和一个地方的修女讲背景啊，我说各位修女，我说从你们跟随耶稣啊到现在啊发愿已经很多年了，你们在哪方面提升了？啊，你们在哪方面减少了？以前可能那么大的心火传福音，现在变得不主动了啊，或者说你们哪些能力以前啊这个很喜欢歌唱的，现在不唱不讲了，就有些能力在萎缩。你看，从第三幕这么多描述新娘的特点，到第四幕只剩下4个了。而通过新郎的再次造就啊，再次这个拜访啊，再次的看顾，哎，到第五幕的时候，脚腿、肚子、乳房、颈、眼睛、鼻子、头发又长出来了。所以看有些萎缩的属灵特点，今天通过基督的爱啊，天主的恩宠，它又长出来了。所以你总结每一步的这个细节啊，你会发现这个新娘在成长，并且呢，我还发现，我也让你们看哈，我让你们看，第一幕、第二幕、第三幕、第四幕都是从上到下去讲那个新娘眼呐、嘴呀、脖子啊、乳房啊，哎。从上到下讲，而到第五幕的时候是从脚到头，啊，脚啊、腿呀、肚子，哎，到头，为什么？你可以问问你自己，前面都是从上到下，前面四幕都是这样的，到第五幕的时候从下到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呢？哎，我也问问你啊，你也可以写出你的答案。那我通过啊，默想和总结呢，我们就发现啊，发现就好像一个水杯一样啊，或者一个人物一样，以前呢是从上到下，现在呢翻转了，从下到上，这叫新娘生命的翻转啊。刚开始是上下，现在是下上，从头到脚，从脚到头，这是个新娘生命的翻转。那我也希望你啊，希望你。通过这一次的学习啊，这一次的啊，毕竟或者是这几天的这个陪伴，愿你的生命也能够翻转啊，从上到下，从下到上，也能够翻转，生命能够更新啊，能够改变。以前有的呢，让它更好更美；以前没有的呢，哎，让它能够长出来啊，让它能够这个不断的这个突破啊。你从来不会唱歌或唱得不好。现在也开始愿意去练习啊，越来越好，啊，不会弹琴啊，或者你读圣经读得不很懂，老是啊这个不理解什么意思，你愿意多读几遍啊。以前你害羞啊，走不出自己啊，觉得不自信，现在通过天主爱，你愿意勇敢地走出去啊，为天主摆上自己。以前可能你不愿意和邻居说话啊，或者和你婆婆。然后你们夫妻关系不很好啊，虽然也在一起过日子，但是不是那么的甜蜜。那今天呢，你的生命先翻转啊，你翻转了，你的丈夫就翻转，你的家庭就翻转啊，你的这个人际关系、你的经济啊，你所有的一切啊，都因着你的改变而改变。好，这就是这位新娘啊。我们你看，从第一节到七节啊，被基督极大的肯定。那么从第七节到第十节呢，用了整整四节呢，专门赞叹新娘的乳房，我们称为乳房赞歌啊。那这个乳房到底多么美呢？哎，我们休息10分钟啊，我们再来看下面那个节。那在此呢，我们做一个祈祷。啊，为你的生命献上祈祷啊！求天主也愿意在恩宠的带领下啊，使你能够得到生命的更新和改变。 好，我们把自己完全交在天主手中，求天主来恩待我们，愿我们的生命像新娘的生命一样翻转，过去没有的，今天能够发出新绿，开出新花。进入新的季节，以前有的长得更旺盛、更光荣。天主，我现在为你们献上祈祷，慈悲的天主，求你高抹，亲自来为我们网络平台每一位新娘扶手，主啊，打开他们的灵眼，让他们看见；打开他们的属灵的耳朵，让他们听到你的声音。主啊，你打开他们属灵的嗅觉，让他们能够每天呼吸天上的气息。主啊，打开他们属灵的胃口，渴慕更大的恩赐。主耶稣，我宣告，今天在这里听课的都是你的新娘，你来爱他们，肯定他们，欣赏他们。主啊。愿他们生命得到翻转，人际关系得到翻转，夫妻关系得到翻转，整个家庭翻转，事业翻转，财富翻转，属灵生命翻转。主耶稣，只有你的爱，只有你圣的能力，才能够更新改变这一切。主啊，我们需要你。我们爱你，请赐下圣神各样恩惠，愿我们的眼如同巴特纳宾那水池塘，愿我们的鼻子如同大马士革的高塔，愿我们的头颅像加尔默尔山上的。愿我们的肚脐、肚腹都流露着圣体恩宠的洋溢。愿我们每个人的脚都穿上。福音，好，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休息10分钟，一会儿回来。